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4月9号第14周，我们要来做圣经分享。今天晚上主要分享的内容是在撒母耳记下5章到24章啊，撒母耳记下5章到24章。我们来啊回想撒母耳记上下啊，基本上呢撒母耳记呢是在讲啊，百姓要求撒母耳立王，立王的意思呢，就是他们不愿意啊，在啊受耶和华统治。不过也不能完全这样讲，只是说他们有一个心意，希望呢能够像外邦人的王那样子来治理他们。那么撒母耳后来也说，这件事情呢是百姓犯了罪。好，那么耶和华也啊。应许应验这个撒母耳去立这个王，所以他们立的第一个王呢就是扫罗啊。那么撒母耳记上从第9章讲到30章，直到扫罗和三个儿子死亡，那立第二个王呢是大卫啊，是大卫。那么我们在特别在撒母耳记上15章就看到神怎么样啊，耶和华怎么样跟扫罗啊断绝这个关系，不再啊继续的立他为王这件事情。所以呢在大卫是在撒母耳记上16章那么被高为王，然后呢从撒母耳记上16章一直到30章就讲大卫没有做王以前的啊事情，就是大卫被高立为王，然后撒哥利亚，然后就开始一连串逃亡的生涯。那到了撒母耳记下就在讲大卫作王的事情，所以在撒母耳记下呢1到10章可以说讲大卫的这个丰功伟业的事迹，但是11章开始就开始记载大卫犯罪的事情啊，一直到24章。然后呢到了列王记上第1章第2章则是讲到这个啊大卫的晚年交代所罗门的一些啊临终之言。那么我们读完了这个撒母耳记上，我们了解扫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基本上圣经是说他不听从神的话语啊，不听从神的话语。那大卫呢在一开始啊，撒母耳记上13章14节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因为在这个经文里面呢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在13章14节13章14节呢也就是说耶和华厌弃扫罗的时候呢说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呢13章22节，在使徒行传13章22节啊，在新约圣经呢也同样在描述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个时候保罗啊，在犹太会堂在讲这个啊福音的时候，在13章22节他说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好，那在这里呢我要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大卫的生平呢只到撒母耳记下第十章就结束了，没有11章以后的犯罪，我们从圣经我们就很容易可以理解说哦，那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因为在撒母耳记上13章跟使徒行传13章讲到合神心意的都是说遵行神所吩咐的啊，遵行神所吩咐的。可是我们后来在11章撒母耳记下11章以后就看到他有很多的这个啊犯罪啊，杀人罪奸淫罪啊，家里的丑闻 很多的事情，我不晓得你怎么样来理解大卫生平的这一段事情啊，是可以把他说从这些发生大卫身上的这些罪跟丑闻呢，你可以把合神心意连结在一起吗？啊，所以呢，这里面我们就要来思想，那到底什么才是合神心意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呢要讲的一个重点。那再来第二个重点呢，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神跟大卫立永远之约啊，神应许说要与大卫同在，要做的事情呢，就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然后告诉大卫说，你的后裔要接续王位直到永远。那大卫就回应了七章二十五节，就说好，求主啊，求神你坚定这个约，直到永远，做一个守约的神。那我们今天就问了，以色列国在哪里啊？以色列国是1948年5月14号复国的，所以以色列国在哪里？那以色列国现在是大卫的后裔在掌管吗？好，那么神跟大卫立约有没有条件呢？大卫如何来理解这个永远之约啊？这是第二个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今天没讲完啊，也是要留在下一周列王记上来讲，因为有一些细节呢是在列王记上才会谈到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来看这件事情，我们就翻开圣经啊，看到撒母耳记下第二章啊，第二章他讲到呢，犹大支派在希伯伦高大卫为王。那在那个时候呢，高大卫为王的时候，他是在犹大支派呢，在希伯伦做犹大的王呢，做了七年。也就在七年之间呢，大卫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来解决扫罗的残余势力。当这个扫罗的残余势力被解决以后呢，在撒母耳记下第五章就说，以色列支派高大卫啊，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因此我们就了解大卫在30岁的时候登基做王40年，那40年当中头七年呢是做犹大支派的王，那么后面呢33年是做以色列支派的王。所以我们就来看，好，当大卫这个做了以色列支派的王呢，他首先呢就要为自己建造啊，找一个城池大卫城。那么所以呢他就啊派约押要去攻占这个耶布斯人所住的城，叫做耶布斯城。这个耶布斯城呢也就是今天的耶路撒冷。那这个耶布斯城呢是盖在半山腰上，所以凡是呢稍微懂一点军事啊攻击的，我们都了解由山下往山上攻打呢是最难攻打的战争，也是死伤最多的。因为山上的人只要丢石头丢木头呢啊丢火把呢，就把山下的人给烧死了。所以呢耶布斯人呢就笑大卫说，你一点这个瘸子啊瞎子你都赶不出去，你有什么本事啊要来攻占我们耶布斯人的城啊？啊，那这个时候大卫的元帅哈约押他就啊知道在这个城外有一个水道，所以呢他透过这个地下水道呢就一直带着军队一直进到耶布斯城的城内。那么从城内这个水道出口呢出来以后就攻占了耶布斯城。那这个水道呢后来到了西西家王的时候呢，因为他面临敌人的攻击，所以呢他就把这个水道呢改成啊一个叫做西西家水道，那么就把城外的那个水道的入口处呢就把它封死了，这样子敌人呢在城外就找不到水道的入口，但是呢这个水呢还是照样可以流进耶路撒冷。那这个水道也就是说今天呢非常有名的叫西西家水道，那也就是说只要你去耶路撒冷旅行啊 很多人呢都会去走这个啊，将近有500公尺长的这个西溪加水道。那我们教会有三个啊弟兄姐妹啊，赵志远、孙明跟徐国芳，他们正在以色列啊，回来我们可以问他们有没有去西溪加水道啊。所以呢，好，这就是啊，在第五章，当大卫攻占了耶布斯人的城以后，就把这个城改为大卫城，改为大卫城。那么五章九节就说，大卫住在宝藏里，给宝藏起名叫大卫城。那么就说啊，第五章十节就说，大卫日渐强盛，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呢与他同在。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大卫强盛的原因就写明在五章十节。那么五章十七节到二十五节就讲到大卫跟非利士人征战。那么上礼拜我们也讲到说，大卫招聚了400个人乌合之众的时候，那么稍微有点势力啊，他碰到征战的时候都会求问耶和华。在这里呢，五章十七节到二十五节跟非利士人征战呢，大卫也是就求问耶和华说，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那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这个非利士人交在你的手里。那么第二次呢，大卫又在问，求问耶和华呢，那这一次的答案就不同了啊。这个五章二十三节，大卫又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不要一直的上去，要转到他们后头，从桑林对面呢攻打他们。他们两次的求问耶和华，两次得到的答案不同。这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说我们要注重祷告，我们在祷告里面寻求神怎样带领我们。很多时候呢，神要带领我们的方向啊，不见得就是我们想要走的这个方向啊。这也是在这里从大卫的身上给我们一个提醒。好，再来第六章就讲到呢，大卫要把约柜搬回这个耶路撒冷啊，这个约柜。所以呢，他们就去到这个亚比拿达的家里面，要把这个约柜抬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啊发生了一件让我们非常困惑的事情。也就是说，什么样的事情很困惑呢？因为在这里说啊，他们把约柜放在牛车上，那么结果呢，牛失前蹄呀。啊，牛失前蹄在六章六节，那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那神就击打，因为就击打乌撒，乌撒就啊死在约柜旁边。我们常常在查圣经的时候都会碰到啊这件事情，那我们啊弟兄姐妹会问很多的问题啊，那我们等一下再讲。那再来，所以呢，大卫因为这样子，心中呢就怎么样，就有点害怕，所以他就不敢把约柜呢抬回去，他就把约柜呢放在厄别以东的家里，在那边三个月。那神就赐福厄别以东啊，那大卫听见了就说，好，现在呢啊，这个神赐福厄别以东，所以呢就要把约柜呢抬回耶路撒冷。那六章十四节呢就讲到大卫极力的跳舞，极力的跳舞。那六章二十节呢，大卫的妻子米甲看见大卫跳舞露出下体呢，就批评他，因此看轻他。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怎么样来思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约柜跟神还有以色列人这三者的关系是怎么样？也就是说，约柜跟神同在的祝福和保护和能力，我们怎样来看这件事情？以色列人怎么样看约柜呢？以色列人看约柜就等于说，他们看约柜是等于神的同在。那神怎样看约柜啊？这就是我们需要了解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就来思想，当摩西造好了约柜以后，在民数记的十章三十五节三十六节，他怎么样形容这个约柜跟以色列人和神的关系呢？那摩西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
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啊，这是那个时候在民数记讲的时候。然后呢，他说到当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当耶柜行走的时候啊，他就是神跟着保护以色列人向前行。所以从摩西那个时候，我们了解说神的应许是要住在以色列人的当中，住在以色列人所建造的会幕当中。所以约柜呢，就是见证神同在，是神居所，是神临在的一个证据，也是呢他跟以色列人一个誓约的保证啊，就是当时约柜是这样子。那么在民数记14章44节，他讲到差派10个探子去看探这个迦南地啊，12个探子去看探迦南地，回来以后呢，10个探子回报凶信，说那个地上的啊迦南地的人都是巨人，所以呢不敢进迦南地。结果呢，就因为这件事情呢啊被责备，对啊，神也发怒。后来他们就后悔了，他们就说哈，那我们就要上山去攻打亚玛利人。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到圣经在讲，他说他们善感啊，他们就自作主张的上山顶去攻打亚玛利人，然而耶和华的约柜和摩西没有出营。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自己跑去攻打敌人，但是神的约柜没有跟他们同去。好，所以我们就大概知道在民数记呢对约柜的看法是这样。到了约书亚记3章6节，这个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来到了约旦河，那就吩咐这个祭司，抬约柜的祭司呢，说当你脚踏入汹涌的约旦河水的时候呢，这个约旦河呢这个会分开啊，就像过红海那样子。所以当祭司抬着约柜凭着信心先把脚踏入汹涌的河水的时候，河水就分开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又给我们一个概念，关于这个约柜的概念。好，那么到了撒母耳记上第4章第5章、啊、我们就很特别了。撒母耳记上第4章第5章，以色列人抬着约柜去攻打非利士人，结果大败，约柜呢就被非利士人掳走了。那这代表什么意思？为什么前面我们所讲的神的同在跟神的保护在这一次的战争完全失败，神好像能力失效啊，好像能力失效，为什么？所以在撒母耳记上4章5章呢，给我们一个新的观点，新的视野，看见说什么事情呢？他说在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耶柜帮助以色列人的有效性呢就消失了。所以他不是耶柜的圣洁跟代表神的能力消失，而是当以色列人他开始犯罪的时候呢，神就离开这个耶柜。也不是这样讲，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呢，那个约柜保护的有效性呢就没有发挥出来。好，这个我是在讲约柜跟神还有以色列人的关系，但是神的圣洁跟代表神的能力并没有消失啊，并没有消失。所以你就看到这个约柜在非利士人的大滚庙里面呢，把那个神像啊，让这个神像倒下来，以及带给非利士人每个城市呢带来咒诅啊、鼠疫啊、痔疮这些事情。所以后来这个非利士人呢就害怕，就要把这个约柜还回去给这个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呢，他们就用了2只母牛，是刚生完这个小牛啊，还没有断奶的这个母牛，那么就用2只母牛没有受过训练的啊，就拉了一辆新的牛车载着约柜，那么他们就直直的往博士麦去了。好，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非利士人不懂神告诉以色列人如何啊抬约柜，所以他们用牛车来载。 现在呢发生的事情就是大卫呢就学腓力士人一样呢用一辆牛车要来载约柜啊。所以在这里面代表说的意义是什么，代表呢是说这个约柜不仅仅是一个圣物，是一个看得见的圣物。以色列人对约柜在处理运送跟敬拜的关系是要照神所定的方式而行，也就是说他们是要用这个杠穿过约柜，是要由歌侠的子孙来负责抬约柜。他说圣经明明的讲，没有人可以触摸这个圣物，触摸者必死。那大卫好像是有样学样，人家腓力士人不懂用牛车载约柜，大卫呢啊，大概也是学这个样子，也用牛车载约柜。因此不照神的方式，而是照人所想的方法去行。在这个地方非常的重要，就是在大卫要建立国度的时候，一定要回到神所定的这个规矩里面。所以他们以色列人对这个外在物件，这个跟外面这个圣物关系的维持啊，就指向了人的内在跟神关系怎么样来维持。那如果人内在关系跟神的关系破坏了，就影响了外在这个约柜的有效性。所以刚才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第五章呢在说明这一点。那之后我们也看见，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了解，神的同在、神的能力、神的保护，不是借着约柜的在跟不在这种好像自动化机械化呢神就自动跟人同在，而不是这样子。人里面犯罪，神的荣耀就离开约柜，在撒母耳记就这样讲。所以呢这个以利的媳妇生了一个儿子叫以加伯，那么这个名字就是神的荣耀离开。那后来所罗门建造这个圣殿，那我们在以读以西结束也知道说神的荣耀离开圣殿，也是离开他的居所啊。为什么？因为以色列的长老在圣殿里面做亵渎神的事情。所以就我们读到的撒母耳记下第六章，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虽然看起来乌撒被神击杀是一件悲剧啊，但其实在立国之初啊，也是要强调在提醒要留意对待圣洁之神的这个条例啊，这个条例。所以呢这里面就是跟大家补充一下，跟大家补充一下哈，关于这个约柜的事情。所以结论是什么？结论呢就是说内心重于外在的仪式。那么在新约圣经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对撒玛利亚的妇人说，敬拜不在这个山上，敬拜在哪里？敬拜在内心。那在马太福音23章25节28节，耶稣对法利赛人说，你们洗净杯子的外面，但是你们没有洗净杯子里面的里面。这样子的敬拜呢也是没有什么意思，也是一个枉然，一个虚空。就强调先有内心的洁净跟敬虔，我们呢我们的敬拜侍奉，我们主日的敬拜侍奉呢才是真实的，否则呢我们只是在做一个仪式而已。所以我们就了解弥迦书六章八节，他弥迦书六章八节的结论就是说要与神同行。那么与神同行之先要做什么？我们的心先要是行公义好怜悯，是有谦卑的心，然后呢才会与神同行。告诉我们是要放下自己去与神同行。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最常犯的错误呢就是呢我们告诉神说，请你降低标准，照我所行的你来跟我同行。那事实上呢这不太可能会发生所以我们常常碰到许多的困难，因为呢我们把神的这个标准降低了把神的标准降低，没有把神当作神来看。所以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呢就是要特别来提醒这件事情。那么到了第七章第七章就讲到大卫要为神来建圣殿建圣殿。可是呢耶和华不允许他建圣殿，为什么？因为大卫 流了太多人的血，所以他应许他说由他的儿子所罗门来建造圣殿。那么讲完这句话以后，神就跟大卫立约，那我们在神学上呢叫做这个叫做大卫之约啊，叫做大卫之约，在神学研究上面。那么七章十六节，请你注意看啊，七章十六节，七章十六节呢，他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啊。这个神所应许大卫的这个国位永远长存，好像是一个没有条件的应许。所以呢，我就说今天呢，我们要处理两个问题，一个是合神心意的人，一个是大卫的永远之约。如果时间不够，我们就把大卫的永远之约呢，我们留到下个星期再讲。然后到了第八章到第十章，就讲到这个军事上的胜利。那有一句话不断的出现，就是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所以我们就看见征战得胜呢，是神啊让人征战得胜。所以只要尊神的名为圣，顺服走在神的道，那么就像刚才所讲这个约柜啊的教导一样，我们就了解神的同在，神的能力的保护，就以啊尊敬畏神顺服的人呢走在一起。好，到了第十一章啊，第十一章就是一个好像啊，好像我们爬过山以后，爬过了山头，现在开始走下坡了啊。看到大卫的一生呢，到了第十章达到一个高峰点以后呢，十一章开始呢，我们叫做成功是失败的开始。为什么？当人在这个成功，在一切都自得意满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松懈，他也就开始骄傲了。所以在第十一章讲什么呢？他说过了一年，在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派约押啊出去攻战攻打敌人，然后呢最后一句话说大卫能住在耶路撒冷。十一章二节说那个时候呢太阳平息，太阳平息就是已经下午了，大卫才起床，起床以后呢就是在王宫的平顶上呢走来走去。那因为大卫的王宫呢是盖在山上，所以呢从王宫往下看，就看到许多百姓的这个房子。那百姓的房子呢一般也都是平顶的房子啊，那所以你就可以看见下面的百姓在做什么。那大卫就看见一个美丽的女人在洗澡啊，这个所以这里面呢就是开始啊犯罪的开始。大卫呢在整个十一章这个犯罪当中呢，最厉害的一个字叫做差派的差。因为大卫一看到巴士巴以后，他的心就被抓住了，他的眼睛就离不开巴士巴，因此他就差人去打探这个女人是谁，然后呢知道她是谁以后，就差人去把巴士巴带到王宫啊，跟他亲近以后，又差人把八十八带回去，然后八十八呢又差人来告诉大卫他怀孕了。那大卫呢就想了一个移花接木之计，就差人去把乌利亚叫回来，希望呢乌利亚回家可以解决丈夫不在家太太怀孕的丑事。就乌利亚不照他的剧本走，因此怎么样呢，大卫不得已啊又差人送了一封信给约押，告诉他说你差乌利亚去送死。那这个时候乌利亚死了以后，大卫又差人把拔士巴带回他的王宫。那我这个取个题目叫做你猜我猜神也猜啊，现在就换成差拿单去见大卫，讲了一个故事，然后就指责大卫犯了罪，大卫就后悔啊，就悔改。所以这件事情就说我们要小心一件事情，也是常常在读雅各书所说的，当人的心啊被欲望所差派的时候呢，就生出罪来，罪就生出死来。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确实要非常谨慎，就像约伯所说的，我们要跟眼睛立约啊，不要看到美丽的啊这个 啊，就忘记了美丽的这个妇女，就忘记了，就一直看下去哈、啊。这个所以这里面啊，欲望猜派啊是非常严重的事情。那我们就看到在这里面哈、啊，就想到说，嘿，大卫在十二章九节，当拿单指责大卫的时候，说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那你读到这节经文，你会不会想到之前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那合神心意的人也会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吗？所以等一后，等一下呢，啊，我们再讲到这一点。然后呢，十二章十一节以后，啊，十二章十一节以后就讲到什么？他说神的一个预言啊，他说以后要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来攻击你，必在你眼前把你的非病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要与他们同寝啊。这十二章十一节啊，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他的儿子啊，首先是暗嫩，后来是亚沙龙。所以当亚沙龙背叛要篡夺王位的时候呢，大卫逃出耶路撒冷，因此亚沙龙就在王宫顶上，在众人眼光之下跟大卫的嫔妃同寝，这也是当时代表说他们取得王位的一个证据啊。所以呢，啊，我们就看到这位合神心意的大卫，到了这个后面呢，当啊拿单指责他的时候，十二章十三节他就说：“我得罪耶和华了啊，就知罪认罪，有悔有改啊。”啊，在这一段事情呢，就开始这样子交代过去。到了十二章二十四节，就讲到呢，巴拿巴生所罗门，啊，然后再来十三章就开始发生八四八，八四八生所罗门，啊，所以呢，到了十三章呢，就开始讲大卫家的丑闻，也就是说，大卫的长子叫暗嫩。啊，暗嫩就看中同父异母的妹妹，叫做他玛。他玛呢，跟亚沙龙呢是同父同母啊，就是亲生的啊兄妹。那暗嫩看中他玛以后，就用了一个诡计啊，强暴了他玛。那这个时候呢，亚沙龙知道以后，就心中呢就想要杀掉暗嫩啊。那很好奇的就是说，大卫知道这件事情，圣经竟然没有提说大卫做什么处理。哎，你看到你的长子，你的大儿子强暴你的女儿，啊，大卫一点表示都没有。啊，读这个圣经呢，读到这里，我就常常觉得很纳闷，大卫为什么不处理这件事情？结果亚沙龙就出来啊，就设了一个圈套呢，就把暗嫩给杀了，然后呢就开始逃亡。那逃亡以后呢，十三章三十九节就讲到呢，暗嫩死了以后，大卫王得了安慰，好像说啊，暗嫩死了，大卫王就觉得啊，这个好像罪有应得的感觉，他心里呢切切想念亚撒龙，所以呢，好，他就开始想念这个啊，这个亚撒龙。那为什么想念这个亚撒龙呢？啊，接下来。他的大元帅约押知道大卫王的心意啊，他就找了一个聪明的妇人，然后就又用一套说辞来说服大卫，然后呢就把亚沙龙叫回来。可是回来以后呢，十四章二十八节说，大亚沙龙回来两年呢，都没有看到王的面，所以好像大卫既然想念亚沙龙，又把他叫回来，但是呢又不。啊，把他叫到王宫里面来见面。那大卫叫想念这个亚沙龙是偏宠他吗？我们从十四章二十五节看到有一个啊关键说，以色列全地之中无人像亚沙龙那样俊美得人的称赞，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哇，这是天下第一美男子啊、哦！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亚沙龙啊。哎，我想大卫喜欢他可能也是有原因的哈。好，那我们就啊了解这一点。那么到了第十五章，亚沙龙回来以后啊，他就计划自立为王，因此他就开始收买人心了啊，收买人心呢，就把这个约押跟这个大祭司亚比米勒哈、啊、都 鞭在自己的帐下。好，然后呢在十五章十节他就跑到了希伯伦去，然后就派人去宣告说，哦，亚撒龙在希伯伦做王了。那这样一呼喊以后，大卫听到了，大卫就心里害怕，因此十五章十四节呢，大卫就逃出耶路撒冷城。那一开始逃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就抬着约柜跟他同行了。十五章二十四节说，哎，他们就抬着约柜出去了。那大卫就说，这个暂停啊，他说就告诉他们说，你把约柜抬回去啊，把约柜抬回去。十五章二十五节，你把约柜抬回去。大卫的心意是什么？他说，如果神允许的话，他就可以再回耶路撒冷城与约柜同在，如果神不允许的话，他就不会再回耶路撒冷。所以他就吩咐这个祭司把约柜再抬回去啊。到了十六章呢，我给他取个题目叫做若难见真心呢，因为这里面有两个人，一个叫做洗巴，洗巴呢就是约拿丹的儿子米斯波设的仆人，一个呢是扫罗的后代啊，扫罗的后代叫做示美，他是扫罗主基拉的儿子，一个洗巴，一个示美，叫做患难见真心呢。当大卫在若难的时候，这个洗巴呢就来见大卫啊，牵了两匹驴子，带着很多的饼，200面饼，100葡萄饼啊，果饼，一皮带酒，来啊供应粮食给大卫。那至于这个示美呢，那个示美呢就啊一面走一面咒骂，十六章五节拿石头打这个大卫王跟他的臣仆啊，就等于像是落井下石一样。好，那到后来呢还会再交代这两个人啊。那十六章二十二节就讲到亚撒龙呢亲近大卫王的妃嫔，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拿单指责大卫的时候，耶和华的预言是这个样子。那么到了十七章就讲到这个亚西多佛，那么这个亚西多佛就是投靠亚撒龙啊，投靠亚撒龙呢他就设了一个诡计，说我们怎么样来杀大卫呢，而不杀害其他的这个跟随大卫的这些啊仆人啊啊忠臣啊之类的。那这件事情呢就让大卫的内线叫做父筛啊，当时父筛也要跟着大卫一起逃亡嘛，大卫告诉他说啊，你不要逃亡了，你就留在耶路撒冷城当我的内线好了。所以这个父筛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呢，亚撒龙就说，哎，我们来问问父筛的意见。那父筛呢就另外出了一个计策啊，出了一个计策。那这个十七章十四节说，因耶和华定义破坏亚西多佛的良谋，为要降祸给亚撒龙啊，所以呢亚撒龙就采用了父筛的这个计策，也没有用亚西多佛的这个计策。到了接下来啊，这个十八章就是两军对战了啊，两军对阵，这个亚撒龙带领的军队要跟大卫的军队要来对抗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十八章大卫一方面在数点人数预备跟亚撒龙决战的时候呢，他心里又舍不得这个儿子，所以呢他一方面呢就怎么样啊，告诉仆下啊，这个部下说，你要宽待亚撒龙啊，你不要把他杀死啊，等等等之类的。我们就想到，我一直在思想说，大卫王是合神心意的人。在十一章的时候啊，十一章的时候讲到这个大卫王的元帅约押跟外面的敌人作战的时候，大卫非常关心战争的结果，但是他实际上关心的是什么？是那个忠心的战士乌利亚是不是死了，大卫关心的是他有没有死。但是呢在他的内战的时候啊，就说亚撒龙叛变的这件事情上，是等于他国内的内战，他关心的是那个要篡王位的亚撒龙啊有没有活着啊，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对比啊，忠心的人啊有没有死啊，这个叛变的人呢是不是还活着，我们就看见这种矛盾的心情啊，表示大卫内心的挣扎。 一个主帅如果三心二意啊，叫跟从他为他效命的军兵何去何从啊？但是这里面呢、还蛮佩服这个约押的，因为约押呢就啊甘愿，就是可以这个啊违背王的命令，就把加沙王给杀死了啊。但难道约押不怕大卫报复吗？我觉得大卫的一生啊，有诸多把柄落在约押的手上啊。后面我们再讲这一段啊。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啊。在这个时候，当这个亚沙龙死了以后，十九章二节，他就说王伤心，他的儿子死了啊。那么众民听说王为他儿子忧愁啊，他们原来那种打胜仗的欢乐啊，结果却变成悲哀了啊，变成悲哀了。所以那日众民就暗暗的进城，就好像败阵逃跑、惭愧的民一般了，一点都没有打胜仗的这个啊高兴欢乐的气氛。那这个时候约押就告诉这个大卫啊，告诉大卫，他说你不可以这样子。他说你今天十九章第五节，你今天使你一切仆人的脸面都惭愧了，他们今天救了你的性命啊，又救了你儿女妻妾的性命啊，可是啊，你是爱那个恨你的人，爱那恨你的人，恨那爱你的人。他说你爱那恨你的人，就是你爱那个亚沙龙啊，那你恨那爱你的人啊，就是说那些拥护你的人啊，你心里面不爽。所以呢，他就说你今日明明的不以将帅仆人为念的话呢，你现在看清楚了，如果亚沙龙活着我们都死亡的话呢，你是不是就高兴了、就看见一个三军统帅啊，在这个事情上啊，让人家看见这个啊，这个妇人之仁啊，啊，妇人之仁啊，为了爱护他的儿子啊，把国家大事好像抛诸脑后的这种感觉。好，这就是啊十九章。所以呢，十九章就讲到呢，大卫呢就怎么样啊，被迎接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做王啦、啊。啊，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啊，落难见真心有没有？啊，有一个叫洗巴，有一个叫示美。示美是扫罗的这个族人啊，基拉的后裔。看大卫落难的时候呢，就拿石头打他了，然后呢骂他啊，咒骂。可是呢，你到了十九章，看见大卫王回以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十九章十六节就看到这个基拉的儿子示美啊，哇，这个赶快啊，这个又跪又拜的去迎接大卫啊。那这个时候当然跟随大卫的这个亚比塞啊就很生气啊，就要把这个示美给这个处死。那大卫王说啊，不要不要，他心里真的是这么想吗？你看到大卫临终交代扫所罗门，他说啊，你不要让这两个人白头入阴间啊，一个是约押，一个就是示美。那我们后来呢，我们再来看这一段啊，看这一段。所以呢，我们就看见啊，这个啊这些事情啊。那我们再来进入到这个二十一章啊，这二十一章，二十一章呢就讲到大卫年间呢、有饥荒。一年三年有饥荒，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说，哎呀主啊，我们啊有这个饥荒怎么办呢、那耶和华就启示大卫说，你们有饥荒的原因呢、是因为当初扫罗杀害基甸人的缘故啊。那我们就想到这个基甸人啊的事情是在约书亚记，那个时候约书亚记呢进迦南地啊，打败迦南地的王，声名远播啊。这个基甸啊，这个基甸其实不是一个小民族，基甸也都是城墙坚固，里面有勇士的。所以这个基甸就乔装打扮啊，带了一些发霉的这个饼啊，啊这个破的皮带啊，来见大卫啊，来见约书亚说啊，我们从很远的地方来，现在啊求你跟我们立合约啊。那这个约书亚跟众首领啊就没有求问耶和华，就跟他们立了合约之后，后来才发现啊基甸人就在他们附近。那也是违反了在生命记所讲的说你不可与那地的人立合约这件事情。可是呢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 所以呢，约书亚呢，他们就要做一个啊言而有信啊，这个是一个守信的人，因此就让基甸人呢啊帮他们在会幕敲台烧火这件事情。那因此这个合约就说你不得杀害基甸人，可是呢，扫罗那个时候就杀死了基甸人，因此这件事情呢，就在这个大卫年间呢，饥荒的时候发生了，啊，饥荒的发生。那大卫呢，他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他就去跟基甸人谈，基甸人就说啊，你只要交出扫罗家七个儿子，我们就呢接受啊你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啊。像道歉啊，抱歉这样子的意思。好，那可是扫那个大卫呢，因为爱约拿单的缘故啊，他就保护了米非波设，因此他把其他的七个儿子交出去了。那因此这件事情呢，就啊，我们就看到说啊，神垂听百姓的祈求，这个饥荒就停止了啊，饥荒就停止了。接下来呢，21章15节就讲到呢，非利士人又跟以色列人打战，但是在这里呢，讲到是说非利士人有那个勇猛的战士啊，像巨人一样。这里面要出现一个人，也叫歌利亚啊，一样拿着枪杆粗如织布的基索，好像是大卫打歌利亚的翻版。不过这一次呢，不是大卫去打的，而是伯利恒人亚雷厄金的儿子叫以勒哈难啊，杀了加特人歌利亚。所以我们读圣经说啊，有几个歌利亚，我们记得哈、啊。如果考试的话，说有两个歌利亚，一个是大卫在以拉谷杀歌利亚，那一个是这个以勒哈难在这里杀了加特人歌利亚。好，讲完了这些丰功伟绩以后，22章。就大卫赞美耶和华，因为前面我们都讲到说啊，耶和华将敌人交在大卫的手里面，耶和华与大卫同在，能力保护他等等啊，让这个大卫的国势强盛啊，这个战无不胜。所以在这里呢，大卫就做了一首赞美诗歌啊，做了一首赞美诗歌。那我要跟弟兄姐妹呢特别啊，提起你们的注意啊，是在这个地方，是在22章22节。他说：“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大卫有没有作恶？有吗？他为什么在他接近晚年的时候说：“我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呢？”你再看22章23节，说他的一切典章藏在我面前，他的律例我也未曾离弃。我在神面前做了完全人，大卫是完全人吗？完全人叫做无可指责的人嘛。啊，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在这个创世纪17章，不是说神就告诉亚伯拉罕说你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吗？啊，解经书都说完全人就是无可指责的人。那、啊、亚伯拉罕是无可指责的人吗？大卫在这里是无可指责的人吗？啊，如果我刚才说了，我们大卫生平只到第10章，我们大概可以接受这一句话。可是呢，大卫生平还继续走下来，从11章走到这里是22章。你说我们怎么理解这件事情啊？啊，弟兄姐妹，你在啊网上听这一段分享，你怎么理解这件事情？说大卫未曾作恶离开神，他是完全人啊。所以我在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啊，我得到的这个结论是这样子啊：大卫的确犯罪，对不对？没有错。但是哈、啊，我们从读圣经啊，我们了解一件事情啊，信心在旧约圣经到底在讲什么啊？信心。所以我们从亚伯拉罕，我们从这些啊，从亚伯拉罕，从大卫，我们从这些以色列人的这个信心人物排行榜，希伯来书11章，每一个人都曾经犯过罪。在大卫这个 case， 他犯罪了，他跟耶和华说：“我错了，我认罪，认罪悔改。”但是在你认罪悔改的时候呢，他相信神必赦免， 让他回到义人的地位。所以当他心里有这样的确信的时候，神要赦免他，让他恢复义人的地位，他也相信，在信心里面相信神的公义和慈爱，他说神已经赦免我了。所以第一，他不受过去的罪继续的纠缠他；第二，他在发出赞美诗歌的时候，就站在他当时的位置说：“神啊，我是作恶，没有作恶，离开你，我现在在你面前是完全的无可指责人。”因为他是在那个当下是从神的眼光在看他自己，已经认罪悔改回到神的面前。我不晓得你们大家明白我讲话的意思吗？所以呢，他的信心让他相信神赦免他，他现在回到义人的地位。所以我们在新约圣经也有一句话这样讲，在新约圣经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他说：“如果我们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掌握在我们读旧约圣经的这个，从大卫生平去了解为什么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在这里面呢、啊，我们了解说，合神心意的人呢、啊，不是一个没有软弱不会犯罪的人，我不认为这是圣经的意思。合神心意的人有软弱也有会犯罪的人，但是合神心意的人是怎么样？对神有信心，认识神各种属性的人。当我们犯了罪以后，我们真心的来到神的面前，就像约翰一书一章九节那样子说，说主啊，主啊，说求你赦免我，然后真心的悔改，因此他就相信，他就脱离了神在这个罪上面的一个指责，他就回到一个义人的这个地位。所以那我们从这个事情上呢，我们来学会一件事情，我们要做合神心意的人，从大卫的身上，但是我们不是要去学一个做滥用恩典的人，这不是我的意思。我们要对神的信心要建立的正确，建立的对。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说主啊，我们有悔有改。好，这个就是在刚才讲的这个二十二章啊。那再来二十三章呢，是大卫末了的话，还有记载了很多的勇士。最后一章二十四章啊，二十四章一开始就说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那么大卫数点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件事情呢，约押知道这一是一件得罪神的事情，就劝告大卫说不可行啊，不可行。那后来呢这个神也责备他，二十四章十节，大卫数点百姓以后他数点，你注意看啊，他数点是说拿刀的二十四章九节说拿刀的勇士有八十万，犹大有五十万，所以他数点的是军队哦，数点是军队啊。所以二十四章十节说大卫数点百姓以后，心中自责，祷告耶和华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然后呢，神就给他说好，现在呢要降罚于你，三个选择三个选择，看你选哪一样。他三个选择是什么呢？一个呢，你国中有七年的饥荒；第二呢，是你在敌人面前逃跑，被追赶三个月；第三呢，是在国中有三日的瘟疫。现在你要选哪一个？大卫说：“我宁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也不愿落在人的手里，也不愿落在敌人的手里。”所以呢，这个就降三日的瘟疫。这件事情让我们不了解的，就是在二十四章一节，因为二十四章一节说耶和华这个向以色列人发怒啊，那么发怒的原因是什么？第二，他说激动大卫， 看起来耶和华是主持，大卫是受持，所以耶和华激动大卫。如果耶和华激动大卫，为什么又要向他发怒？好，同样的事情记载在历代志上21章1节，但是21章1节说撒旦激动耶和啊，撒旦激动大卫去数点军兵，两个记载有出入。所以呢，那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这一点呢，确实就有点啊不知所措，因为不晓得如何理解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是这样子，数点以色列人呢，通常有几个目的的，就像啊要进迦南地的数点以色列人。第一个呢，你说数点以色列的军兵有多少人，然后有个目的，这个目的呢就是说将来要分地的时候有个原则可以啊照这个原则去行。还有数点人数呢，有时候是为了这个征税的目的，是为了征税。在这里数点以色列人为什么不对呢？因为他数点这个军队是在作战得胜以后，你看前面啊都是作战得胜以后，当作战得胜以后在数点以色列人的军兵的时候呢，就变成说大卫其实是心中有一个欲望，要以军力呢作为自己的夸耀跟依靠，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就落入一个要抢夺神的 credit， 因为是在战胜之后，让满足自己那个骄傲的心哈、啊。征战得胜呢，是我们知道说征战得胜是靠耶和华啊，不是靠大卫，不是靠军队。但是当大卫这样做的时候呢，有一点就是说太 proud of 他自己啊。所以呢在历代志上21章1节说魔鬼撒旦激动大卫，这里面可以感觉就是像人的自我寄出啊，谁与争锋，就是那个骄傲出现的时候呢，任凭谁也挡不住啊，任凭谁也挡不住。所以我们在理解这一段话的时候呢，我们在理解啊这两段经文讲的不同，以及我们理解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发怒呢，是因为在作战得胜之后大卫数点军兵，因此在凸显他想要夸耀自己的那种情况的时候，就说当你那个欲望出现的时候呢，那个欲望呢可以说是被魔鬼给激动，跑出来一个骄傲的欲望要做这件事情。我们从这个啊约伯记也可以了解，魔鬼去这个啊攻击约伯也是出于神的允许，所以在这里面呢，神不会啊把我们那个骄傲的欲望，说我里面有个骄傲的欲望出现啦、啊，神就啊从天上降一把水下来把我骄傲的火给灭了，神会让我自己去对付我那个骄傲的欲望。但是当我这个欲望出现的时候，好像也是神容许这个欲望发生啊所产生的一些啊现象。所以我们啊大概哈、啊、我们在了解24章1节啊，就说撒母耳记下24章1节跟历代志上21章1节啊，我们这个读起来有点这个出入的情况之下，我们怎样去理解这一段经文啊，基本上就是一个啊过于要自我膨胀的一个情况，因此惹动神的怒气啊，所以就降下灾祸。所以呢到这里呢我们就讲完了撒母耳记下啊到24章。至于我刚才讲的这个第二个问题，关于永远之约的事情呢，我们就留待下一次，因为讲到了列王记上2章呢会再讲到这一件事情。所以我盼望今天啊在这个圣经分享里面呢，弟兄姐妹可以明白什么叫做合神心意的人啊，什么叫合神心意的人。好，那么今天晚上的分享就到这个地方结束。那我们做一个祷告啊，做一个祷告。恩主，我们啊来到你面前，我们从撒母耳记上下，我们从扫罗的生平，从大卫的生平，我们要学会一件事情。主，我们要在主里面看见自己是多么的软弱，看见自己是多么的容易被诱惑跌倒， 所以主啊，我们要经常的向你祈求，求神的灵、神的话来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就好像在我们的心围上一堵坚固的城墙一样，保护我们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主啊，但是我们也相信你，即使我们万一软弱跌倒的时候，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你仍然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主啊，我们不要妄用恩典，不滥用神所赐给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恩典的祝福。谢谢你，祝福每一位在网上听这一段录音的弟兄姐妹，在基督里面追求一生追求过做圣洁的人。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